也是把这个赤壁赋的作者苏东坡的生平简单的看一下。那么这一课的这个作者的生平呢，不在我们第64课后边这个附录在后面。为什么缘故没有附录在我们这个第64课的这个附录的后面？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前面这个我们的教材的41课，我们教材的第41课选了一篇这个留侯论。留侯论的作者呢，那么也是苏轼，苏东坡。所以这个苏东坡这个作者呢，是附录在这个41课留侯论的后面。那么应该是呢，这个东坡的作者已经讲过了，但时间隔得很久了。那么所以我想呢，我们既然是要看这篇赤壁赋，我们还是看一看东坡这个作者。而且我们要了解一篇文章，我们要对于这个作者他做这一篇文章的时间、地点、当时他生活的情形的背景，那么有一个了解，我们读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比较能够体验得更深一点。那么我觉得就是说，那么东坡这个作者附录在41课的后面，那么41课呢是留侯论，留侯论是批评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也许对于这个作者的个人呢，那么这他的身世一切，那么关系还比较少。而这一篇赤壁赋呢，反而关系这个作者的生平更密切的。所以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个作者看一下子。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接着看这个作者。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第64课的这个苏东坡的赤壁赋，我们上一次已经把这个赤壁赋的课文读过了。那么上次我曾经谈到过，我说我们因为要了解欣赏一篇文章，我们对于这个作者他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地点，他当时生活的背景能够有一个了解，我们就体验得更深。所以我想在我们讲这个第64课的赤壁赋之前，我们还是看一看这个作者苏东坡的生平。那么苏东坡的生平呢，那么在我们以前这个教材的第41课的后面有附录，所以现在请大家翻到我们这个教材41课后面的附录，那是在我们的教材的387页。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苏东坡的生平与著作，在我们教材的387页，在第41课留侯论的后面的附录。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作者，说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那么苏轼他号叫做子瞻，苏子瞻，他有一个别号叫做东坡居士。这个东坡居士呢，是当这个苏轼他40几岁的时候被贬官到这个黄州去做团练副使的时候，那么当他在黄州做团练副使的时候呢，他曾经住世于东坡，就是说他曾经盖一个房子，那么在东坡的这个地方，在黄州那里一个地方叫做东坡，那么他住世于东坡，所以就自己起一个别号叫做东坡居士。那么苏东坡的这个东坡居士的别号很流行的，那么所以大家都称他做东坡先生，苏东坡先生。他是生在这个西元的1036年，死在这个西元的1101年。他是四川眉山这个地方的人。那么苏东坡这个人呢，当然大家都对他那么有一个相当的认识，他是宋朝一位很有名的大诗人，也是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古文家，一个散文的作者。和他的父亲苏洵，还有他的弟弟这个苏澈，这个苏澈的澈字呢，那么有的时候这个俗读，当我们说一个车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念成辙的声音，那么这个字实在应该正读，应该读成澈，他的弟弟苏澈，那么是齐名的，所以并称为三苏，就是他的父亲苏洵是老苏，那么东坡他自己是大苏，还有他的弟弟苏澈是小苏，那么并称为三苏。那么在我们这个历代所相传的，所以唐宋古文八大家里面， 那么他们苏轼父子呢，一家占了有三个人，所以八个人里边他们占了有三个人，所以他们苏轼的父子三个人的这个古文都写得很好。而这三苏里面呢，以这个大苏就是苏东坡的这个天才是最高。那么在上次我在讲到欧阳修的时候，我也曾经讲到过，东坡这个人真是以他的天才见长的，以才气见长的。那么东坡的学问也最为渊博，那么思想也最为旷达，感情也最为真挚，所以苏东坡的作品那么得到人传颂，那么也最为盛，就是大家传颂他的作品也最多。那么无论是他的文章，是他的诗，或者是他的词，都得到世人的传颂的。那么东坡是生在宋朝这个宋仁宗景佑三年的12月19日的时候。说东坡这个人呢，从小的时候就很聪明敏慧的。那么他从小就很聪明敏慧的这件事情呢，那么在这个史传上以及苏东坡自己所写的文章里边，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到的。那么苏东坡他曾经有一篇这个记这个欧阳修的文章，他里面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某字调衬是一学为稀，他说他从小的时候调衬七八岁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读书为嬉戏，那么可见他是非常喜欢读书的，而且他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了。那么他小的时候是由他母亲这个程夫人亲手经史，那么他母亲姓程了，那么亲自教授他读这个经史这些个书籍。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古代有很多有名的这个有名的人物，有些个有名的文学家都是得之于母教的。像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欧阳修，他母亲以这个笛经来画笛来教子。那么东坡呢，小的时候也是得之于他母亲程夫人的这个教导的。那么欧阳修值得他母亲教导，是因为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东坡值得他母亲的教导呢，是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父亲呢这个游学四方，常常不在家里边，所以他母亲亲自教导他。那么在历史上这儿记载着说当他母亲教授他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这个讲到这个古今成败的一切大事，那么东坡都能够了然，能够得到他的这种概要。说是有一次，那么他母亲叫他，那么读到这个《后汉书》的这个范庞的传记，那么当时他母亲就非常的慨然叹息了，因为范庞临死的时候跟他母亲告别，他母亲说你能够做这样一个忠义的人去慷慨就死，他母亲说我也没有遗恨了，他母亲这样说。那么当他母亲讲到这个范庞的这个传记呢，就很感慨的。那么当时东坡呢就对他母亲说如果将来我要是能够做到像范庞一样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忠义之事而慷慨就义，那么母亲你是不是也答应我这样去做呢？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可见他从小的时候读书就非常能够了解，能够有所体会领悟，而且非常有见解的。那么当他长成以后呢，他这个21岁的时候，那是宋仁宗这个嘉佑元年，那么东坡呢就跟随他的父亲苏洵到当时这个北宋的这个首都这个都城汴京这个汴梁去。那么第二年就是嘉佑二年，就是东坡22岁的时候，那么第二年的春天他就应这个礼部的考试，那就是参加这个科举的考试。那么当时这个进士的考试是归这个礼部所主持的，所以说他参加这个礼部的考试，那么受之于这个考官欧阳修录取第二。那么当时就受之，就得到这种知遇，得到赏拔，得到这种赏识了，对于他的文章。那么得到谁的赏识呢？就是得到当时的这个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这个在上一次我们在讲这个《秋声赋》的作者欧阳修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过，就是欧阳修在这个嘉佑年间主持这一次的科举考试，那么在宋朝的这个文坛上对于这个散文的风气是影响很大的。 因为在这一次考试呢，欧阳修录取了很多人，都是这个古文大家，那么后来在这个唐宋八家里边占有地位的人。那么在这一次他受制于考官欧阳修，那么录取是第二名。那么为什么得到第二名呢？那么在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说当时这个考试的题目呢是刑赏忠厚之治论，刑就是说刑罚，赏是说奖赏，说刑罚和奖赏都要出于这个忠厚之心，说刑赏是忠厚之治，做这样的一篇论文。那么当时欧阳修得到了这个苏东坡那么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非常的赏识。可是为什么没有把它放在第一名，而把它录取为第二名呢？因为当时这个欧阳修有一个门人，那也是后来的一位有名的古文大家，就是曾巩。那么欧阳修以为这一篇文章可能是他自己的门人曾巩的作品，那么既然是自己的门人，他自己做主考官而拔擢为第一呢，那么欧阳修觉得应该避讳一下子，所以就把他录取为第二了。那么后来录取考中之后才晓得不是曾巩的作品，是东坡的作品，非常得到欧阳修的赏识的。那么关于这一篇文章还有一个传说的一个这个故事，那么虽然是一个传说的故事呢，但是从这个传说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东坡之为人，所以我们顺便也讲到他。那么据说东坡在这篇文章里边，那么写了有这样的两句话，说尧之时，就是尧舜的这个尧了，说尧的时候高尧为士，高尧是这个尧的时候一个法官为士，执掌这个刑法的一个法官，说尧之时是高尧为士，将杀人，那么有人应该受到这种惩罚，那么受到这种诛戮，说高尧曰杀之三，尧曰诱之三，说高尧说这个人应该是惩罚的，应该刑罚他，那么说了有三次，这个三当然是极言其多的意思了，并不一定按照科学很确实的来讲解是一二三这样的这个三次。那么当时高尧说杀之三，那么尧呢就是帝尧了，那么尧就说是诱之三。那么刑罚一个人，这是刑赏忠厚之治，如果就是说他的罪能够有可原有赦免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能够原有赦免他，是一定是罪大恶极了，那么最后才判处这个极刑，所以刑赏忠厚之治论。那么他举这个例证呢，举得很恰当。那么当时据说这个欧阳修呢，那么看了他这篇文章很赏识，而不知道他这几句话的出处，那么后来录取以后就问他说，你这几句话是见于哪一本古书呢？那么东坡就回答欧阳修说，他说想当然耳，他说我想当时在尧的时候，高尧做士官应该是这种情形的，因为帝尧那么当然是那个非常这个行望道非常慈爱的一个君主，而高尧呢是一个非常严正的法官，他说我想当然耳，是应该是如此的。那么从这几句话也可以看到东坡这个人啊，这种旷达，这种才气，这种旷达的这种见识，这种不凡的才气，他有的时候呢，东坡这个人，这也可以说是他的长处，那么有的人也许认为是他的短处，就东坡有的时候写文章，那么写诗词，他用典故呢，他常常自己就是说很随便的，就是因为他才气大的缘故。那么当时有这样的这个故事的传说，所以受制于考官欧阳修就录取为第二名。那么后来又参加这个春秋对策的考试，就得到第一名，所以一旦之间就名满于天下。那么当时一旦之间名满于天下，不但是东坡自己名满于天下了，那么跟他同榜考中的还有他的弟弟苏澈，那么也同时考中了。那么同时他的父亲这个老苏洵的文章，那么得到这个欧阳修的玉扬了，那么也非常被当事人所赏识的，所以一旦之间他们三苏的父子呢都名满于天下了。可是就在他这个考中了以后的，就在那一年，就是在嘉佑二年，就在那一年他参加完了考试以后不久， 那一年的四月，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于是苏东坡呢就奔丧，那么就回到他的故乡去了。那么父母之丧是三年了，他丁忧有三年之久，直到这个嘉佑四年的时候，那么他这个丧服除去了，那么东坡才又跟他的父亲跟他的弟弟就沿着这个长江，那么从这个四川是顺流东下，从这个鄂北上入这个汴京，从这个湖北那边那么辗转就来到这个汴京，来到这个当时的北宋的都城汴京了。那么他来到汴京以后呢，就授官为这个河南府的福昌县的主簿。后来到嘉佑六年的时候，那是他26岁的时候，就调任为这个凤翔府的判官。30岁的时候呢，就奉诏入京，执使馆，那么在这个当时的国史馆里边，那么做事情。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呢，那么他的父亲苏洵又得病死去了，于是东坡就扶柩归葬，那么他就，那么带着他父亲的这个棺木了，那么归葬到他的故乡去。那么后来这个神宗继位了，在神宗熙宁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东坡是34岁，那么他再回到这个京城，回到汴京。那么那个时候呢，正是这个王安石这个当国执政的时候。这个王安石呢，当时以这个翰林学士拜这个参知政事，这是在这个当时在神宗的时候。那么在神宗四年的时候，那么这个王安石就以这个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呢，那么同时又同这个中书门下平章事，他是相当于宰相的地位了。那么当这个东坡这个回到这个汴京的时候，那么正是王安石当国做宰相。那么王安石当时正在一力的进行这个变法，而东坡这个人呢，他是反对这个新法的。那么他认为有些个这个王安石所主持的这个变法的事情，这个改革那么过于的激烈，过于的急剧了，那么不适合当时的国家的情形，所以他反对这个新法。那么因为跟这个王安石的意见不合了，而王安石当时非常得到神宗的亲信的，所以当时这个苏东坡呢就不能够得到重用，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政见不合，而当时王安石是当国执政的，所以东坡就不得重用。那么后来他又出去到外县去做官，当他36岁的时候呢，曾经设这个开封府的推官，这个设呢是暂时代理的意思，这个开封府的推官。后来呢，那么又调任到这个杭州去做通判，在杭州有3年之久。那么当他39岁的时候呢，就从这个杭州转至这个密州、徐州还有湖州。那么玉东坡作诗，在他诗里边，那么批评时政，他的诗里边有的时候批评到当时的政治，所以有人就摘录他的诗句，说他批评时政，于是就被拘捕，就关在监狱里边了。那么关在监狱里边呢，几乎把他治罪。那么后来究竟是因为神宗还是非常这个欣赏东坡的这个文学，欣赏他的才气了，所以没有把他这个处死，而就把他贬官，就贬官做这个黄州团练副使。那么刚才我们开头在讲作者的时候讲过，说是这个东坡在黄州的时候起一个别号叫做东坡居士。而这个欧阳修，我们当时讲这个作者的时候也讲过，欧阳修有一个别号叫六一居士，又叫醉翁，那也是欧阳修被贬官的时候，当欧阳修被贬到滁州的时候起的这样的别号。所以当他们这些人物在这个政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当他们被贬官的时候，那么自己呢还能够有以排遣，能够有以解脱，所以他自己就起一个别号叫做东坡居士，看起来有很放旷的意思。那么在上次我们在讲到欧阳修的时候曾经说过，说欧阳修这个人呢，那么他有一份很好的修养，就是他在遇到患难的时候 遭遇到挫折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份这种欣赏排遣的那么这种修养。东坡跟这个欧阳修两个人不大完全一样的，欧阳修所有的是一份浅玩的意兴，而东坡所有的是一份超旷的襟怀。但我们现在这样说了，好像还是这个很浮泛很笼统的一个批评。那么等一下我们正式讲到这个东坡的《赤壁赋》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东坡的这一份超旷的